摩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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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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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讯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大家翻到六祖坛经这个册子啊，146页，146页般若品第二。我们先把今天要学的念一遍，从146页念到151页吧，估计讲不了这么些啊。咱们先念到151页，好，一起啊。次日，韦使君请意，预备起。
次日，韦使君请意，师生坐，告大众曰：总尽心念，摩诃波罗蜜多，复云善知识，菩提般若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。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须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于人至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有有余有智。
吾今为说摩诃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无为主说。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时自性般若，犹如说时不广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再口念，口念心不行。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，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岸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金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嗔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莫闻古说空，遍及浊空。第一莫着空，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即空。善知识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，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之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知为大，故曰摩诃。 一个摩诃就讲这么些啊，
到波罗品第二了，咱们先前讲的那个行有品，讲故事，讲故事，这个使君呢、啊、为使君是来听法的，相当于一个法会。哎，整个这部六祖坛经就是为使君请法把它讲出来的啊，就是分了好多天讲完的。第一天他讲的时候讲的就是，哎，六祖慧能他自己讲述了自己得法因缘啊，怎么得的法，怎么开始的弘法利生啊，咱们先前讲了，就是那一品。次日这个为使君请仪就该又继续讲法，就讲的第二品，就是就是咱们现在讲到这个般若品啊，般若品。般若这个词儿是梵语啊，翻译成中文是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两个字不足以涵盖般若两般若这个词的这个全部意思。般若不是普普通通的智慧，一般普通的智慧我们叫世智变聪啊，世间的智慧，分别心的细腻不对，和我们佛教讲的般若智慧是两个概念。般若智慧是不二智慧，不落两端的智慧，为了加以区分叫大智慧啊，大智慧。般若智慧它的特征就是超出了世智变聪的小聪明啊，它是一种超越了一切二元对立而产生的大智慧，一般指的是明心见性开悟之后获得的那种智慧啊。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智慧这个词加了一个大的，叫大智慧啊，所以叫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啊。这里宣公啊，宣化上人在这里说智慧有三种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种分法啊，这是过去讲金刚经啊什么的也都这么讲啊。其中文字般若就是文字智慧，比如我们现在手里边拿到的一切佛经啊，都属于这个文字般若部分啊，这能写得出来的叫文字般若，能说得出来的叫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是不是般若本身呢？还不是啊，这个般若本身是实相般若啊。那么观照般若，就是通过对文字般若的理解之后，然后进行观修，这叫观照般若。通过观修而达到的那种般若之智，叫实相般若啊。那么文字般若，我们现在手里拿的佛经啊，以及一切经典都堪称文字般若。这个文字般若，它就是前人把自己获得般若的经验写到书里，啊，也就是咱们上节课提到过，自受用转化为他受用，啊，借助的工具就是文字般若，啊，佛陀当年要想把自受用转化为他受用，也得靠说法，啊，虽然我们说。啊，佛法这个大课题实际上是无有你开口处，是吧？因为一开口已经不是了，但是尽管如此，历代祖师还要横说竖说方便说自然说全说各种说啊，指东指西的要给方便啊。尽管知道语言所说的不是实相本身，但是它是一个阶梯，它是标月的手指。月亮在哪儿啊？在那里用手一指啊，文字般若就是这个手指啊。你不要以为手指就是月亮，那就错了 ，no， 是吧？要顺着手指看月亮，看到的月亮才是真月亮。那么文字般若乃标月手指啊，不可以抛弃啊。我们说十几里地不受一尘，但是万行门中还不舍一法呢，是吧？所以说虽然无话可说，禅宗却留下了最多最多的资料啊，学习资料啊，就是标月手指还是要有，这就是般若。我们说文字般若，因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啊。咱们看了佛经，讲到哦，要无相，要无住啊，要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三心不可得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三心俱不可得，这是文字。但是一想想它什么意思，就可以升起观照啊。一想哦，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和咱没得关系，嗯，这个其性本空了。未来的事还没到来，哎呀，其性也本空了。 现在刹那生灭，哎，也是七性本空，是个什么状态？体会一下吧。品一品，这一品就叫观照般若，这个品就是观照，就升起观照。品到的呢是实相般若，品你这个品是观照，品到的啊感受觉受是实相般若啊，能达到实相般若。当然你得品对付了是吧？啊，品对付了才能品到实相般若。瞎品品歪了的也多了去了，是吧？那么怎样做到不品歪了呢？哎，我们就是学习啊。这里呀、啊，又提到般若不翻的问题啊，好多词汇是翻译的时候不予翻译啊。你像因为它多义啊，中文里边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也有很多多义不翻的，比如功夫，比如风水。是吧？比如这个人名邓小平，这都不翻，是吧？哎，功夫这个词儿在英文当中没有一个对照的词汇，所以不翻译，直接就把这名词翻过去了。啊，风水也没有对应的词汇，直接就翻过去了，就是风水。啊，风风水水，拿拼音一拼就翻过去了。那么同理啊，印度词儿在中文里边没有对应词汇的，也是直接就拿过来，啊，有很多个不翻，多义不翻，啊，含义太多不翻，啊，人名不翻，啊，好多，这就属于般若，就属于意思太多了，啊，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能包含，就直接就把这般若这词儿拿过来了，这就是没有翻译，就表示尊重啊。因为简单的翻译成智慧的话就太浅了啊，翻译浅了的话不好。我听他们那有些朋友在那骂于丹，我觉得于丹这人不赖，他把一些论语里边的一些个词汇拿出来探讨了，是吧？掀起了学论语的热潮，是吧？但是我听他们有些朋友在那骂于丹的时候，他的主要说辞也是说于丹把那个古文给翻译浅了，让人觉得《论语》就是这么点儿内容，啊，实际他啊、哦，并购于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，哎，他没把他的再深层的啊意思说的再多点再透点。但是我想了想，这事儿能理解，因为你在央视讲东西，你讲深了，也审批不过，是吧？所以这玩意儿是你怎么知道人于丹肚里不懂啊，是吧？讲出来的是允许讲出来的，是吧？但是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，掀起了学论语、学传统文化的热潮啊！而且央视讲论语本身就是个姿态啊，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抬举，是吧？这个抬举就很好。至于他讲到哪一层？这受个人学问的限制，也受更多的受的是央视的剪片的那个限制的那个欠那个、那叫什么叫和谐的限制，是吧？和谐的限制啊，这个不讨论啊。但是这就是讲东西的时候你讲浅了啊，不如不讲，否则让人就把这个古文给糟践了。你这部分内容就会让别人以为，哎呀，他就是这么浅，就这么讲了这么点事儿。据说黑格尔对这个，孔子就非常的不屑一顾，原因就是黑格尔他说，我原来带着非常非常的崇敬的心去看的，啊，听说东方有一位大哲学家叫孔子，结果我看了他的书之后，我发现，哎呀，不好，为什么呢？那净讲两个家长里短的。哎呀，这马上杜老师就给我说，这是黑格尔同学没看懂孔子啊，他讲了一些什么人生格言啊，简单的浅显的人生格言。黑格尔他的著作里边批评孔子，就说孔子只说了一些浅显的人生格言啊，这我们就马上就知道了，理解了，他看了一个很不好的译本，是吧？看到一个翻译的很差的一个译本，是吧？哎，没把这个《论语》的那个精髓的东西翻译过去，啊， 这个黑格尔就没看懂。黑格尔对佛教的东西也是没看懂啊，他的著作当中提到的时候也是闹不清，尤其对孔子他就没看懂，这是还是受这个翻译的这个限制啊，还不如有些东西直接不翻，是吧？你像那个仁者爱人，咱们说仁义礼智信这个仁字，孔子在整个《论语》当中讲仁讲了200多处，每处都不一样啊。这个仁能简单的翻译成爱吗？是，仁是有爱，是吧？但是仁就是简单的爱吗？哎，仁还有慈悲啊，严重一点说，仁，孔子的那个仁字几乎就相当于菩提心。啊，相当于佛教的菩提心，仁字相当于毛泽东思想里边的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服务这块是核心部分，是不是？咱们共产党的这个核心部分是为人民服务啊，所以严格的说，这个仁字复杂了去了。但是如果一个蹩脚的译本，咔一个爱字就打过去了，是吧？你要是一个爱字，好像也没说错，啊，这就差大了。这里面里的味儿上、味道上就差的太多了，啊，这翻译上面讲的信达雅，啊，首先这个信就很难做到，啊，信很不容易做到，你能够把这个老味道翻译的足足的，啊，那才叫真正的信呢，啊，达就通达，雅还有雅致，美还有这美是吧？我看那个仓央嘉措那个情诗，翻译的好的和翻译的差的那简直天壤之别啊，美的就美轮美奂，差的同一首诗有人翻译的就哎咬嘴蹩脚到极致，哎，实在是看了一句就想把整本书都扔了，哎，可是实际上你按照人家藏族的那种语言感觉去念的话非常的美，它也有那个合辙押韵，但是你翻译的不好你就押不上韵，你翻译到中文你就押不上韵，是吧？这就翻译太重要了。这里讲这个，哎，多译不翻，咱们扯远了啊，赶紧扯回来。昨天是1000多人听法啊，这上面讲。那么，这个韦使君请义，他这是这个使君是个什么官啊？知道吧？使君相当于说现在的省委书记，啊，广东省省长，啊，就这么个级别的官儿。因为当时是武则天下令啊，或者是请这个请慧能大师进宫说法，没请成啊，没请成，他不去，他说这个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吧，反正没去了。但是地方的这个官员就知道皇上就很重视，就来管这个省委书记领着一票人马啊，各厅局领导是吧，都来了。他一块儿在这听法，他就哎，这是要系统的讲讲啊，讲讲。您既然是五祖弘忍大师得法的高徒是吧？那您的把这些所学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啊，哎，您总得弘法立生吧？哎，我们来听，哎，请义啊，请义就是提问。开始要这个要这个，相当于请法了啊，是上堂大斋，你得上堂说法，哈哈，哎，相当于佛陀当年某某国王啊，请老佛爷，哎，您到我们皇宫来吃顿饭，吃完了饭给我们开示一下，这是一部经就出来了啊，这是一相同的理解，相同的理解啊。这个现在演变到现在的寺院就是上堂大斋，你共上堂大斋一堂，哎，然后老和尚得上堂说法啊，这北方是10000块钱是吧，10000块钱一堂，这上堂大斋这意思是请大众吃顿好的，哎，吃顿好的，然后哎你就该说法了，这时候说法叫代佛说法啊，上堂大斋的时候老和尚上堂，旁边那维摩师喊的是什么呀？法王如是法，法王法如是，啊，这就是大法王在讲法了啊。法王谁？佛的意思，就代佛说法了。这个一样啊，咱们讲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代六祖慧能大师开始代佛说法。嗯，师生坐，哎，穿上那个 紫薄袈裟，这个正规说法，生作正规说法，非常隆重的。这个时候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就是代佛而说了，代佛宣说了。啊，汉传佛教里边，老和尚上堂法语，叫法语，上堂法语，都集成册子。啊，你比如咱们说，这套熏老和尚，这套熏老和尚的这个纪念册里面有上堂法语，专门是一册。啊，这个就是心法，讲心法，核心佛法教典的核心，他的教育的核心都在上堂法语里。你看净慧老和尚圆寂了，哎，上堂法语也得是专门一本，啊，熏老和尚专门一本，德焕老和尚专门一本，啊，佛缘老和尚上堂法语这都是专门一本，啊，这是代佛说法了。他就开始讲什么了，上来就讲般若，哈哈。哎，般若这个太重要了，啊，般若他这个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也离不开般若，啊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密宗也好，净土也好，是吧？华严宗也好，天台宗也好，唯识宗也好，啊，十大宗派宗宗得学般若，啊，哎，你这个般若它是唯一的佛法里边通各宗的，都通，都得有，啊。讲般若的时候，就是已经讲到那个方广部啊，要过渡了。这个古人就讲到般若的时候，有比喻啊，比喻说这个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啊，上来先讲了个最好的，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结果只有大菩萨能听懂啊，只有大菩萨能听懂，那就比喻说着哦，如日之初升，只照高山顶啊。太阳刚刚露了一个头的时候，啊，只有最高的山顶能被太阳照到，啊，这是比喻。这他刚开始说法嘛，刚开始说法，他就是迫不及待的把这个，哎，自己参悟到的最核心的东西讲出来。所以初转法轮的时候，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，就上来的头几天嘛，头有的说头九天，有的头七天的，讲了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就是说二十几天的，哎。就是迫不及待的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，结果大伙儿听不懂啊，只有大菩萨像文殊啊、观音啊、大势至啊、普贤啊这些菩萨能听懂。所以，如牛奶刚挤出来的生牛奶，啊，还不适合广大人民群众一起饮用呢，啊，虽然很好啊，就打比方。然后他后来就一看，哦，只有大菩萨能懂，别人懂不了，他就把这个降低了，啊，我得想点别的办法，哎，从初级入门讲起吧。这第一部分就是，啊，就是这个华严部，然后紧接着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什么部，这个四阿含部，啊，阿含部讲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，开始讲这些了，啊，这一部分呢，就是很多人。能够听懂啊，比喻太阳走到上午十点左右了，能够普照啊，普照这个山腰了，能照到山腰了都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等于是屈尊了啊，讲的太便宜，讲的太浅，还接触不到核心部分。紧接着又讲到下一部分的内容，就是讲到方广部。啊，和般若部，方广般若部啊，这个地方就如同桥梁啊，啊，就把这个从浅显的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，啊，过渡到像这个核心的这个圆顿教过渡的这一部分内容啊，就是方广和般若部分。哎，方广般若这一部，这两部分是相当于桥梁，尤其以般若部为大桥梁，啊，啊，就方广部就是般若部、方广部。相当于什么呢？啊，如日中天，佛法讲到最重要的那一段落了。这一段落佛陀用了多少？用22年，啊，49年当中有22年讲般若，啊，讲般若的话，他就是用的时间最长。啊，你看，《大藏经》里，般若经占了600卷，啊，600卷讲般若，那么把般若这600卷浓缩到。5-6千字，6-7千字就是《金刚经》， 心经好像就六千字吧，是吧？啊，还有的说法就再浓缩再浓缩就是心经，
嗯，
啊，这是方便说方便说，其实就是般若它是核心，啊，所以叫心经，并不是说那个啊，当然也可以那么说啊，所有佛法的核心都在心经当中，啊，也没错也没错，因为般若就是核心，哎，这个所以般若很重要。最后啊，佛陀讲的涅槃部啊，法华涅槃部。日薄西山了，马上要圆寂了，赶紧和盘托出吧，是吧？哎，把最后最圆顿的叫法在涅槃经当中啊，法华经当中，涅槃经当中和盘托出啊，就是五十八教啊，这种分法叫五个时间段，佛陀讲法的五个时间段，其中般若这个时间段是极其重要的时间段啊，讲般若用时间最长，讲般若它关系到各宗各派，啊，所以你不是说禅宗以般若为核心，任何一宗都有，都是般若为核心。你净土宗如果没有般若，那是不行的，不成立，不能立宗的啊。净土宗虽然走的是信门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但是信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也得就从事儿上入了呀。从事上入了般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着，这个佛跟我二人对立没了，啊，我就佛，佛就我，我佛亦如一，我佛如慈悲，我佛如来，啊，即佛即我了，即体即用了，念的那是从事上，他到了即体即用了，他就达到了实相般若了，哎，所以说，就连最好像不提，般若的净土，他都是没有离开过般若。密宗更甭提了，一天到晚上师给你讲般若，为了让你能达到般若，他给你编出一大堆的方便，啊，让你和菩萨合二为一了，菩萨从你脑门进去了，等等的，他用这些方法，慢慢让你达到二元对立的去除，啊，其实去除二元对立就是般若，就是禅，啊，就是禅，所以上来你看，啊，慧能大师上来的还是要讲。这里第一句话叫总净心念，莫和般若波罗蜜多啊，总怎么理解这个总？你可以理解成总是，也可以理解成全部啊，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净这个心念。注意这个净是哪个净啊？是干净的净。怎么就叫干净？怎么就叫不干净？在贪，在嗔，在痴，在分别心，就叫垢，啊，在戒，在定，在慧，在不二法门，啊，在不落两端就叫净，啊，在妄想执着就叫不净，啊，不在妄想执着就叫净，但是这个还是有二元对立的，有垢净，啊，再彻底一点的净。就是超越垢净，啊，超越了干净和不干净，那是真干净，啊，然后把这个超越也超越，这就是般若，啊，所以这里讲总净心念，这个净啊，有好几层理解，一个是有垢净的净，第二个是超越垢净之净 ，OK。归根结底是心里不打妄想，就是，所以千师爷那时候讲法就是除垢除垢，除妄除妄，啊，妄是什么呀？各种种的妄想执着，我相人相众生相皆是妄，啊，皆是不净，啊，所以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就是实相，实相是无相，哎，这时候是净。净土，净土在这里论净土，啊，浅层的讲就是不再贪嗔痴，深层的讲是超越垢净，啊，超越垢净是真净。熄灭贪嗔痴是净， 啊，常修寂灵会是静，明白了这个就叫这个懂得修行了啊。但是老僧不在明白里，这一般意义上的修行是常修寂灵会熄灭贪嗔痴啊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。明白了这个了就算明白修行了，但是老僧不在明白里，那我不落此垢境啊，那照着老和尚禅，这是禅宗的感觉，明白？别点头，点头了就 yes or no 了，也不能不乐脑袋啊。哎，好玩的，懂行的是这样，对对，这看着不像好人，也不对，开玩笑啊，
我们继续。
总净心念摩诃般若蜜，他先念了一句，这一念，实际上上来也就讲明白了，这一句就讲明白了，啊，听得懂的就明白，啊，中国的书就是这样的，往往是一开篇把一本都讲完，啊，然后再细讲，赋云啊，你看大伙儿有的懂，有的不懂，只好接着说叫赋云，善知识。菩提般若之事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愿心迷，不能自悟。假使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。就是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就这意思。一切大众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跟佛陀当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。啊，夜读明星悟道啊，所说的那句一模一样。啊，佛陀夜读明星悟道说的是什么？其哉其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为正德，是这句吧？啊，就是也大奇也大奇，原来大家都是佛，啊，太奇怪了，太神奇了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呀，是吧？慧能说的何其自性和那个佛陀说的也大奇，那奇哉奇哉一个意思，是吧？原来每个人都是佛，法身都是成就者，啊，法身上都是成就者，但是只是他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，就是所谓心迷，啊，在迷茫中不能自悟。虚假大善知识就需要有一个成就者，善知识的成就者啊，干嘛呢？示导见性，帮助他见性，啊，帮助他认清自己的真实本心，啊，真实自性本来是佛，啊，需要有人告诉他，啊，或者是帮助他认识到，初初告诉不肯承认的，你明告诉他你就是佛，他也不肯认账。啊，都不肯认账，我怎么就佛了？我这妖精，我都是排到往后边的妖精呢，是吧？我都排名很靠后边的，我更别说佛了。哎，他都不知道他那个妖性魔性都没出佛性，啊，若无佛性也没法妖都当不成，是吧？魔都当不成，所以实际上。总净心念，哎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！需要有一个抉择，帮助大众才能够开悟。这里善知识啊是一种称呼，傅云又说善知识就他管大家叫善知识，是不是叫高了？啊，没高，啊，就好像。嗯，咱们这边不这么流行，到台湾港台那边见面就叫佛教圈的人见面，你居士来了啊，菩萨你好，不管你叫菩萨，你一听吓一跳，我怎么就菩萨了？啊，实际上您没叫错，出发心就可以叫菩萨，啊，发一点善心都可以叫菩萨，啊，所以庙里边就，哎，法师们都管大众叫哎诸位菩萨，就这么叫。大伙慢慢就习惯了，习惯好啊，你就慢慢对号入座了，你就入菩萨位了。哎， 这是一种方便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哎，咱们我看着大陆这边有些法师也开始学，尤其是广东那边也开始学，有些大法会上也喊各位啊居士是大菩萨啊，这样叫，哎，这种叫法呢有利于带动大家能够尽快的对号入座啊，入菩萨位。但实际上说啊，咱们说皈依的时候有一个发四弘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四弘愿一发四弘愿，注意了，就等于发菩提心了。发菩提心就是菩萨了。发菩提心的话，它就是菩萨。菩萨的那个翻译过来叫上求下化嘛，啊，菩萨叫菩提萨埵。啊，菩提萨埵就是上求下化，上求下化了就已然是菩萨了，啊，那这还是说清了，说重一点，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呀，是吧？这就厉害了，发菩提心怎么就一发菩提心了就已经成等正觉了呢？哎，这是华严经的秘密，你把这一条参透了，你不用学了，啊，你就很快了，你就明白了。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，我有一个简单推理啊，当然这是还是落二落三的简单推理啊，哎，这是真正的都不用这个简单推理。你看，发菩提心必成等正觉吧？对，发菩提心肯定成等正觉。那中间是不是差的就是时间呢？对吧？三大阿僧祇劫也好，八大阿僧祇劫也好，总之你早晚成佛呗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这也能接受。那中间就是个时间，那时间又是个假象，对吧？
嗯，
啊对，那就已经成了呗。
嗯，
这是简单推理的，这是一个方便，实际连这个方便都不用的，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哎，当下即可，啊，过去心既然不可得，未来心既然不可得，那你等啥时候成佛呀？你只有在当下成佛呀，你不可能在未来成佛呀，因为未来没有啊。你哪有未来啊？你哪一分钟是可能活在未来里啊？是吧？未来嘛，没有来嘛。所以你不可能在过去成佛，也不可能在未来成佛，你只有可能在当下一念上成佛。所以成便现在就成了，啊，这便是了，啊。刚才我们还在那开玩笑呢，有个老禅话啊，问的要度啊，还问的谁？我说。投名虚道，业不取行，啊，所谓投名虚道，意思就是说，天亮之前你要赶到到达目的地，你要到达目的地，这投名虚道。但是呢，夜不许行，晚上不许走夜路，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？啊，各位答答，投名虚道，夜不许行，啊，要智答，
当下就在。
哎，这就是不上当啊，不上当，这就是OK， 很好啊。有的就懵了，哎，这种话头讥讽考试，这是一种考试，哎。如果你没有经过一段训练，你答不上这一句来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书院里边没事了，我拿大伙儿老爱开涮，这个开涮是什么？是使绊子，挖陷阱。挖陷阱、使绊子都是考试啊！你脚底有根，功夫扎实，你就绊不着你。陷阱你也能够绕开，啊，你也不顺女脉下达，啊，你也不上老师的当，啊。所谓开悟者，往往哎，他有的时候说那么一句：“哎呀，自今日起不再受老和尚骗了。”这好，哈哈，哎，不被老僧瞒，哎。老和尚为什么要骗他？老和尚不是为了骗他，是骗他，是为了考他，啊，看看他脚底下有根没根。什么叫脚底下有根？不上当，不受骗，叫脚底下有根。可是注意了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，如果你心里面还以为这是真的话，实际你还上着当呢。你屁股底下坐着这个地板，你如果没有把它关空的话，实际你还上着当，啊。光练嘴头的利索不行的，啊，嘴头的利索但是第一步，有个嘴头的利索，慢慢的心就利索了， 它是个呆动啊，还有百尺竿头更经路啊，不可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。继续往后，只愿心迷不能自悟。哎，迷就是被那个东西迷了，被什么迷了？被梦迷了啊。我们现在总是以为所谓的物理世界是真实的，这就是一个大迷梦，这就是一大假象，这就是一大识不破，这就是一个认不得真了啊，认不得真了。真实情况是，这是在虚空道场梦中佛事啊，咱们是梦里相见，在这都说梦话。所以有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叫《红楼梦》啊，我们的总书记最近也提出很好的一个口号，实现中国梦。人家实际知道这是一场大梦，大伙儿都觉得实现梦想就是把梦变成真的。哎，头上馒头落耳朵腮，提口号的人都知道什么，大伙儿都被他被梦骗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要破迷啊，自悟啊，只有自己体验上明白了，而不是嘴头上明白和心里想明白，而是一种体验上的明白。体验上的明白是什么呀？是有了真实的觉受，真实觉受有了才能叫做啊开悟。这个就需要什么呢？假大善知识，假就是假以，就需要有啊，有借助，这就是假，假是借助的意思。假大善知识，大善知识就是有过开悟经验的人啊，已经明心见性的老师，哎，适当践行啊，给你指示，给你引导。那佛陀讲啊，佛陀为什么兴出世呢？为一大事因缘，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，令众生开众生佛之见，示众生佛之见啊，令众生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啊，这是他出世的目的。好，时间关系，这节课咱们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